纵观全球，聚焦硅谷，关注每日科技财经热点，欢迎收听硅谷早上好。
Hello， 硅谷早上好，我是王宁，每周一到周四带你关注行业热门话题。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先来关注一下索尼的 PS5 Pro。距离索尼发布 PS5 已经过去3年多了，其全球销量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000多万台。现在它的升级款有新消息了，有爆料称今年11月份会正式与用户见面。这款游戏主机将在 PS5 的基础上大幅改进，可能会命名为 PS5 Pro， 并将支持全新的超分辨率技术。根据 The Verge 报道，最近部分开发者已经收到索尼的通知，要求改进他们的游戏以适配即将推出的新品，重点是对光线追踪进行支持和改进。在给开发者的通知文件中，索尼提及了一些 PS5 Pro 的具体内容。索尼称 PS5 Pro 的 GPU 将获得提升，并使用了更快的内存。 PS5 Pro 上的 GPU 渲染将会比标准版 PS5 快约 45%。 索尼还在 PS5 Pro 中使用了更强大的光线追踪架构，其速度比普通的 PS5 快了3倍。对于使用光线追踪的游戏场景， PS5 Pro 的渲染速度将得到大幅提升，在某些游戏中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分辨率和帧率。此前，一个知名 YouTube 频道在视频中公布了一份泄露配置，称 PS5 Pro 将搭载 AMD 定制8核 Zen 2 CPU， 主频可能低于4000兆赫。 GPU 部分则提升巨大，升级为拥有30个 WGP、60个 CU 的 RDNA 3架构芯片，核心频率介于2500到2800兆赫，同时搭配速率为 18GB 的 GDDR6 显存，容量为 16GB。内存方面， PS5 Pro 的内存读写速度达到了 576GB 每秒，相较于 PS5 的 448GB 每秒提高了 28%。 索尼表示，由于 PS5 Pro 上的内存系统效率更高，带宽增益可能会超过 28%。 在 PS 平台上，游戏一直无法利用完整的内存空间，在 PS5 上运行游戏时只能使用固定的 12.5GB 内存，但现在索尼进一步释放了系统内存的使用权限，开发者可以获得额外的 1.2GB 内存分配，游戏可使用的总内存达到了 13.7GB。 未来 PS 平台的游戏上架后，将会有一个同时支持 PS5 和 PS5 Pro 的安装包，开发者也无需针对不同机型分别开发。对于已有的旧款游戏，新款安装包还可以直接在旧版本上迭代，以便获得更好的优化。关于 PS5 Pro 的具体发售日期还依旧不确定，不过根据泄露文件来看，索尼大概率会在今年11月份发布。好，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世界经济形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4月16日发布了每季度公布一次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中预测称，中长期内世界经济增长将会放缓，背后原因是生产效率停滞不前。短期来看，在经济坚挺的美国的拉动下，202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2%， 较上次预测值上调 0.1%。此次的预测报告显示，从中长期预测值来看，2029年的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率为 3.1%。作为5年后的预测值，这是过去几十年的最低水平，也低于2000到2019年的平均水平 3.8%。 如果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就难以改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情况也无法减轻，以实现脱碳社会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也会延迟。报告中指出，经济增长低迷的一半原因可以用代表技术进步和劳动者能力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低迷来解释。此外，其他主要因素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企业投资增长乏力，劳动人口难以增加。 IMF 强调，如果政府不把重点放在促进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使劳动者转向增长领域的改革上，将很难恢复增长力。 在美国和日本，政府接连出台了针对特定领域的产业政策，但 IMF 对此提出了谨慎看法，称有的制度内容可能会阻碍劳动力和资本向生产效率高的领域转移。包括中美关系在内，世界经济的分裂也是导致经济低增长的风险因素。如果分成欧美等西方国家和由俄罗斯以及中国等组成的区块经济圈来看，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以后的一年里，两大阵营之间的贸易下滑程度与经济圈内的交易相比高出 2.4 个百分点。 IMF 对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充满信心，称虽然经济增长不均衡，但仍然保持坚挺。 IMF 已经连续两次上调2024年的预测值，2025年的预测值仍然保持 3.2% 不变。相较于一月份的预测值，修正幅度最大的是经济规模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美国，对美国2024年的增速预期改为 2.7%， 上调 0.6 个百分点，上上次预测为 2.1% 的2023年增速调整为 2.5%， 转向了经济增长较之进一步加快的预期。 IMF 评价称，美国为抑制通胀而大幅提高了政策利率，实现了软着陆。从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到2025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13%， 这一增幅在七国集团中很突出，远远高于日本的 1.8% 以及德国的 2.2%。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吉林查斯分析称，美国将出现生产效率和就业的高增长，强劲的个人消费和财政支出，今后为了控制通胀需要采取紧缩型财政。古林查斯强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降息要慎重，预计欧元区为 0.8% 的低增长，下调 0.1 个百分点，对法国和德国2024到2025年的预测均下调了 0.3 个百分点，对中国和日本保持上次的预测，即中国由2023年的 5.2% 到2024年减速到 4.6%， 日本也由 1.9% 减速到 0.9%。 IMF 强调，虽然通胀趋于稳定，但仍然是政策上应该最优先考虑的课题，还指出了固定利率的住房贷款增加，很多国家货币紧缩政策难以奏效的课题。关于伊朗的攻击，美国财务部高官表示，现在还没有影响到世界经济。 IMF 作为一般论调指出，地缘政治风险会引起粮食、能源以及运输成本高企等不利于世界经济恢复的新供应危机。 IMF 分析称，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等，原油价格将上涨 15%， 集装箱运费将涨到 2.5 倍，这种情况下，全球通胀率将上升 0.7 个百分点。随着收紧金融长期化，到2025年经济活动也将下滑。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几则快讯。根据当地媒体援引一位政府官员的话称，伊隆马斯克在4月22日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后，很可能宣布特斯拉进入印度市场。该官员表示，预计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将全面宣布进入印度，但不会公布具体地点，因为特斯拉通常需要董事会批准才能宣布具体的选址。据报道，有买家表示，特斯拉在最近几天推迟了向他们交付 Cybertruck 的时间，但未说明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受到影响的买家数量，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交付推迟。至少一位 Cybertruck 车主在社交媒体上称，其油门踏板曾在踏板上的一块面板脱落时卡住。负责车辆召回的美国全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委员会16日表示，该机构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正在与特斯拉联络以收集更多信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硅谷早上好，我们明天再见。